个人比较冷漠的，一个半截扫描的脑部啊不一样，他是不一样。不但小孩子这样子啊，对大人，我们大人啊，对我们亲爱的人，你抱抱亲亲啊，可以疏解压力，降低血压，减少疼痛，而且啊，增加免疫力，知道吗？在我家啊，我常常跟我太太、跟我孩子啊抱抱亲亲。小孩子居然已经快三十岁了啊，两个都快三十岁了，每天一定要抱抱亲亲，至少三次。他离开家门，我跟我姊妹在家门口抱抱亲亲送他出门，回来他自动啊，都为了抱抱亲亲嘛，养成习惯了，因为从小孩子啊就跟他抱抱亲亲。那所以上礼拜二就是前几天啊，那个姊妹或者姊妹啊，临时感觉我的肠胃不舒服啊，我以为他是吃到什么坏东西呢，就都回家就一直睡觉，上吐下泻啊，发烧，我以为只是吃到坏东西啊，我就不注意啊，照常跟他抱抱，照常跟他亲亲啊。前两天礼拜五轮到我了，我在上班的时候，哎呀，奇怪，肚子怎么怪怪的，一直忍到下班，回到家就躺下去了，哇，起不来，跟他症状一样啊，想呕吐啊，晚上又发烧，我说哎，不是吃的坏东西，可能是不是当 flu 啊，可能病菌感染，所以我就赶快打电话给邱弟兄说，礼拜天主日啊，我想这个圣餐再另行安排一下，呵呵，我保险一点啊。但是主日早上我一定想来，我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。主日今天我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，感谢主啊，弟兄姐妹，
解释一下，弟兄的身体还是很好的，他没有上吐下泻，大家可以放心。我的情况比较严重，但是他很好，一天就过去了。
我就说，这个平常有运动的场面，我早上就跑步哦，早上四点半起来。就跑到五点半，每天哦，下雨都不拦阻。好，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很高兴，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家中。我想，神的家之所以吸引我们，不光光是因为这里有一批很可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。神的家之所以吸引我们，是因为神在这里。这里有神的同在。神的家之所以吸引我们，是永远是因为神在我们中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真是要求神，要来开我们心里的眼睛。我们这是要求神来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耶和华真在这里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是啊，里面的眼睛啊被神打开，你看见耶和华真在这里，你就会像雅各这样的惊叹，说：耶和华竟在这里，我真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让神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耶和华正在这里。因为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，他不蒙恩；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，他不被改变了；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，他的人生价值不被提升的。所以早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通过神的话，通过生命之道，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都来遇见这位蒙宝贝的神。好，我们先来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恭敬把今天早上这一段时间交给你，愿主你的话 发出亮光，光照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心。你的话永远长存，你的话不改变，你的话比极多的金金还可羡慕，比下地的蜜更甘甜。主，你的话洁净如同银子炼过七次，你的话如同大锤，如同大光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也是我们路上的光。神啊，你的话是灵，你的话是生命，我们感谢你。早上我求主用你这生命之道，使我们的灵性可以苏醒过来，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活过来，使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可以走义人的路，走活人的路，可以荣耀你的名。愿主你启示你话给使徒先知的圣灵，今天早上这时候也来启示我们每一个读你话、讲你话、听你话的人，让我们从你的话可以得到造就，让我们的灵性可以被建立稳固的，能够在你至圣的真道永久的磐石上面立得住。主啊，求主这时候也借助你的仆人的口，使用你的话，让我们饥渴的心灵都可以得到饱足。特别今天早上有到你面前来的新的朋友，主啊，你也祝福他们，让他们也能够听明白你的话，赐给他们那最大的福气就是你自己，把你的生命福分也赏赐给他们，像赏赐给我们一样。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你，愿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弟兄姐妹，我常说哈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很快乐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神。每一次主日哈，我们来到礼拜堂，不只是听一篇道而已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所听的每一篇信息都可以经历。对不对？会说奇怪，同样是一篇道理啊，同样是一篇道，为什么有的人听了以后啊很有感触，很多人听了哎很有感动，但是我听了好像只是一篇道理啊。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关键，最重要的关键啊，我想是我们每一次来聚会，我们期待什么？你每次来这边，你期待什么？很多人只是期待听一篇道理而已。旧约四世纪十八章有三句话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来看四世纪第十八章。四世纪第十八章。我们来看第三节，四世纪第十八章，请我们看第三节。好，翻找以后，我们同声哈、来念这一节哈、四世纪十八章。第三节，好像都翻到了啊！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
他们进以家的住宅，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，
就进去问他说：“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你在这里得什么？”
好，这里有三句话， 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每一次参加聚会，无论我是站在台上，或是坐在台下，我常常用这三句话勉励我自己，提醒我自己：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第一句话，谁领你到这里来？我们很清楚，是神领我们到这里来，是神带我们到他面前。但是第二句话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看第三句话，我们在这里期待得什么？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，每一次参加聚会，你应该问自己，你应该问自己。今天早上我想交通的主题是遇见神。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位旧约的人物啊，雅各，他遇见神之后，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。雅各的背景，用今天的角度来看啊，他是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他的爸爸以撒，他的爷爷亚伯拉罕。雅各从小上主日学，他听许多神奇妙的作为，但是他觉得这个信仰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。他一直以来都是用自己的手段来争取他所想要的，直到有一天他的人生出包了，人生出事了，他用自己的手段，不当的手段，骗了那个长子的名分，他的哥哥以扫就追杀他，他就逃。圣经里面25章描写雅各的个性啊，他说他的哥哥以扫喜欢打猎，常在田野，那雅各是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好了，这个时候他必须要离开他熟悉的故乡亲人，自己要跑。我想那时候雅各的心一定很乱很不安，就是那个时候雅各第一次遇见神。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好不好，在创世纪第28章，创世纪28章，请我们看第10节到22节。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22节，我们请弟兄来念双数节，姊妹来念单数节。弟兄先来，请。
雅
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。
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，投在那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
梦见一个蹄子立在地上，蹄子的头顶天有神的使者在蹄子上上去下来。
耶和华站在蹄子以上。我是耶和华，你做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你向我的后裔赐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
你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
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
我也与你同在，你不能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。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
雅各睡醒了，说：“耶和华正在这里，我既不知道。”
就惧怕说：“这地方何等可畏！这不是人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”
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整的石头并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。
他就对那地形叫伯特利，那在他地形里面先名叫路斯。
雅各许愿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
使我可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
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，也必作神的殿。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”好。雅各离开家，他到一个地方，他在那个地方拿石头当枕头睡觉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神应许他要赐福给他跟他的后裔，而且要带他回故乡。我们看见，当雅各走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他遇见神。请我们注意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，雅各在那里躺卧睡了。然后第十三节，耶和华主动来向他显现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”哦，弟兄姐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不是雅各去找神。是神来找雅各，这就是福音。福音就是神来找我们，因为他看见我们的难处，他向我们招手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彼此好像都认识。其实啊，你根本不知道对方里面真实的情况，只有神知道。就像神知道雅各一样，向他伸手。也许有人会说：“哎，奇怪，神怎么老是把人逼到绝路之后才来找人？”其实啊，神一直在找人，只不过当我们人认为还有路可走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还行。就像有一次，耶稣带门徒搭船。海面遇见风浪，一直到船满了水之后，门徒才去找耶稣。很像今天人的光景，我们总是凭以为自己还行，还有办法，还可以控制，等到失控了，我们才来找神。这里当雅各遇见神以后，你看他的生命有怎么样的回应呢？请你看第十六节，第十六节，雅各睡醒了，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。”我竟不知道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为什么他不知道？因为当时候啊，那个地方迦南那个地方啊，有许多民族，那各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神。这些各路各方的神都有一个特点，共同点就是啊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地盘，离开自己的地盘可不灵了，所以啊，我们把它叫做地方神啊。我们中国人说是土皇帝啊。雅各在这样的文化当中长大，他以为啊，他老爸、他爷爷所敬拜的这一位耶和华上帝跟他们是一样的。只是待在别是巴那块地方，他老爸所盖的祭坛上面，怎么会老远的跟我一起跟到这样的一个荒郊野外？但是这里你看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这是雅各第一次认识到神是无所不在的。人犯错以后，第一个反应就是跑。雅各闯祸以后就跑，一
一口气跑到这个荒郊野外伯特利，心里想说这回可是天高皇帝远啊，哪里知道气没喘过来，神竟然在他面前。大卫也有这个经验啊，大卫犯了很多错以后都跑跑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，什么结论？诗篇139:7-8说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，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每次的聚会当中，我祝福你，你从心里面可以知道耶和华真在这里。你知道吗？当你知道耶和华真在这里的时候，我相信你敬拜的态度完全会不一样。当你晓得耶和华真在这里，你敬拜的心态绝对会不一样。雅各遇见神不是只有这么一次，我们遇见神应该是一个持续的经历。那经过许多年以后，神祝福他，保守他，那他的慢慢成家立业，事业有成。这时候他又碰到他人生当中另外一个十字路口，因为他的家产很丰富，就母舅拉班的儿子就嫉妒他。所以我们来看他第二次遇见神，在31章创世纪31章，请我们看第一节。31章第一节，我们看到第三节啊，一到三。好，我来念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，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，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。第二节，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。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这时候雅各再一次遇见神。第三节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论在什么地方，你不论遇到什么环境，神的爱永远不离开你。雅各虽然不好，但神不离开他，神爱他。我们虽然不好，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，这是何等的安慰，弟兄姐妹。也许你现在也正面临你生命的十字路口，好像雅各的经历，神与雅各同在，弟兄姐妹，神也要与你同在。我们来看雅各第三次遇见神在哪里？第三十二章，雅各的一生有很多经历。有坎坷，也有富足，有相爱，也有争夺。但是创世纪32章这里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。没有这个转折点，雅各还是雅各。这个转折点又改变了，带给雅各不一样的人生。我们来看雅各第三次遇见神在这里22节，请我们看22节到32节。我们请弟兄来念单双数节啊，弟兄先来，姊妹念单数节，弟兄请。
他
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子女，并11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。
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
只剩下雅各一人。有一个人
来和他摔跤，直到毙命。
那人见自己胜过他， 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
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
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
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量都得了胜。
雅各问他说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
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比勒，就是神之面的意思。意思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
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努比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
故此，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。
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这一段经文一开口说，他夜间起来，他不仅一个人起来，他还叫醒了一堆人，包括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是一个儿子。哇，这大搬家耶！雅各带着妻小，带着牲畜，带着财物离开哈兰，要回老家，就是要回迦南地。半路来到雅各渡口。20年前，他离开家乡，逃避他哥哥的追杀。今天虽然带着丰富的财物衣锦还乡，但是他心里害怕。雅各想，怎么样可以让损失减少到最低？听到哥哥来了，你看那个第七节啊。32章的第七节说，就把他的家产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作两队，如果失去一队，还有一队，也不至于完全丢掉。啊，这是今天所谓的企业这个风险管理。哦，不要把所有鸡蛋同样放在一个篮子里面。雅各很聪明，有生意头脑。不仅这样子啊，你看第十三节说，又分几队人马预备礼物，走在前面啊，要送给哥哥以扫，希望这些礼物可以解他哥哥心头之恨。一切都安排妥当，所有的都按照计划进行了，一批一批的过河。这个时候，本来很匆忙、很动态的场面，随着最后一个人过河之后，在雅各渡口，男人、女人、小朋友说话的声音、牲畜的叫声消失了，整个安静下来了。24节，只剩下雅各一人站在雅各渡口那里，好像还可以听到心跳的声音，咚咚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的人生跌到谷底，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面对？当你所爱的人离开你，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走前面的道路？当你的家庭遭遇变故，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面对？当你心中承受许多重担，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，是你遇见神最好的时候。你看这个时候，二十四节说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。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摔呀摔呀，一直到黎明，好像势均力敌，不分上下。最后25节，
那人就在雅各的大腿窝上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26节，那人说：“天离你了，容我去吧。”雅各说什么？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26节，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”哇，雅各是很会抓祝福的人，很会抓机会的人。雅各的名字，雅各的意思就是抓，从他出妈妈的肚子，就是抓哥哥的脚跟出来，所以爸爸就给他取名叫雅各，抓。他年轻的时候，有一次哥哥打猎从外面回来，雅各正在煮红豆汤，雅各就用这个红豆汤把哥哥长子的名分给抓住。有一次爸爸想吃野味，妈妈知道以后啊，就要雅各扮假装成他的哥哥，然后妈妈就煮一个很好的野味给他爸爸吃。爸爸吃了以后一高兴，老眼昏花，糊里糊涂就给弟弟祝福了。雅各又把长子的祝福给抓走了，所以哥哥回来又看到祝福又被拿了，很气，要追杀雅各。雅各就逃离开家乡，逃到了母舅拉班那里。雅各跟那人摔跤，摔呀摔呀摔呀，直到黎明，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好像雅各胜了。那其实神哪里会胜过人？雅各认识到跟他摔的那个人不是普通人，不是普通人。雅各就紧紧缠住他，要他的祝福，不祝福就不给他走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说，我们要学习雅各这样抓祝福的态度，紧紧抓住不放。每一次你来到神的家中聚会，你要学雅各这样的态度，我要遇见神，我要抓祝福，你不祝福我，神我不让你去。27节，那个人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雅各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”有人改名字，因为名字不好听，改好听一点的；有人改名字，因为运气不好，改名字运气会好一点。这里雅各跟雅各摔跤的那人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雅各。”雅各，当雅各再一次说出他自己名字的时候，雅各知道，雅各承认他的一生就是在抓，抓名分，抓地位，抓钱财，抓我要胜过你，抓我要争这一口气，抓抓抓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抓错，我们不要抓错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架小飞机上面坐了5个乘客，那飞机就飞到空中了，突然引擎失控，结果就飞机就往下掉。驾驶员说：“对不起，飞机上只有4个伞包，请自求多福啊。”接着驾驶员就赶快背着自己伞包啊跳下去。怎么办？飞机上只有4个伞包，5个乘客。这时候有一位是将军嘛，他马上说：“我带的部队需要我去率领。”说完就随手抓一个伞包跳下去。第二个是一个企业家，说：“我开了工厂，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养。”就随手也抓了一个伞包跳下去。第三个是一个大学校长，我办的学校有很多学生需要我去教，说完也抓着一个伞包跳下去。最后飞机上只剩下牧师跟流浪汉两个人，一个伞包。牧师就拿着这伞包对着流浪汉说：“你比较需要，你比较需要他。”那个流浪汉说：“没关系，牧师你留着自己用，我这里还有一个。”刚才第一个跳下去的他抓错了， 他抱的是我的背包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人生当中啊，不要抓错了。雅各一生在这抓抓，他抓错了。二十七节，你看，那人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雅各。”雅各承认他的本性就这样子，他承认自己的刚硬，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承认自己的自私，承认自己的骄傲，承认自己的败坏。雅各知道，我不能够再这样，我不能够再这样凭着自己的力气去抓去解决问题的。雅各在承认自己的名字以后，那人说，二十八节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量都得了胜。神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，叫什么？以色列，就是与神与人较量都得了胜。三十一节，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努以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当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离开雅各渡口，他的身上多了两个新的记号，一个是他的新伤痕。二十五节，这个伤痕的记号在大腿窝上，使他瘸了，走路时一拐一拐的，从一个不需要依靠拐杖的，现在变成每一步路都需要依靠拐杖。从以前随心所欲乱跑乱跳的，今天在主的面前瘸腿，一步一步都需要依靠神来走。他的性格得着炼净，得着改变。另外一个新的记号是他的新名字。二十八节，就是以色列，新名字代表新的生命，被神管理的生命，有新的属灵地位。雅各身上的这两个记号，一个是他的新伤痕，一个是他的新名字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的身上有没有这个记号？雅各年老的时候，我们从他的一个动作，你就可以看出来，他不断在炼净自己，在改变自己。请你看《创世纪》的四十七章，《创世纪》四十七章，请我们看第三十一节，《创世纪》四十七章。三十一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，请。雅各说：“你要向我起誓。”约瑟就向他起了誓。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，或坐扶坐杖头敬拜神。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。从这个动作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雅各不断在炼净自己，在改变自己。从前他以为能够有今天，是凭着他自己的本事抓来的。但是经过雅各渡口，跟天使摔跤，就是他的名字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之后，他一向抓得紧紧的手，他放松了，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。最后我想，雅各有两句话很值得跟大家分享，因为这两句话是一个遇见神的人才说得出来的。我们来看看第一句话在哪里。我们看四十八章，创世纪四十八章第十五节，雅各有两句话，这两句话因为他遇见神，他说出来。第一句话在十五节，我们来念这句话，来，请。
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：“愿我主亚伯拉罕按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
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这一节最末了这句话，你把它记起来。这一节最末了这句话，一生能念是一生的，来，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雅各这句话是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说，神啊，一切都是你做的，不是我做的。神啊，原来不是我能抓住什么，是你紧紧把我抓住。谢谢啊，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第二句话在下面这一节第十六节前面这一句，第十六节前面这一句，一起来念，请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。好，这句话，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，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，神啊，如果不是你的保守跟眷顾，我没有今天。谢谢你，弟兄姐妹。但愿雅各遇见神，生命得着改变之后所说的这两句话，也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。让我们也来说，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如果不是你的保守与眷顾，我没有今天。谢谢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遇见神，让我们的生命得着炼净，得着改变。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谢谢你，早上你给我们听见雅各生命得着改变，在皮努以勒遇见你的经历。神啊，我求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，愿我们弟兄姐妹都来更深的遇见你，愿我们生命的根基、力量的源头都来被神触摸。我们深信，当我们彻底降服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要大大祝福给我们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
谢谢黄弟兄给我们这么勉励的话语，像雅各一样，当我们被神摸着的时候，我们生命的改变，我们一生的敬拜，我们唯一的真神。再次谢谢黄弟兄。